信号反常，全球大规模备战，中共陷军政瘫痪，伊朗核设施摧毁了没呢？五角大楼开声，日本外海地震千次，三大断层活跃，听下专家怎么说。红海突然撤走印度厂300多中国员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中东局势逐渐平静，但欧洲似乎传出不妙的信号，北约备战加速，普京和北韩、中共的关系可能将欧洲战火引到印太。中共一旦加入来，一定是会祸害到全球。7月2号，独立时评人蔡慎坤透露，全中共军办主任换上了张友侠的亲信，原中央警卫厅长周鸿祎，军委办公厅主任类似邓小平时代的军委秘书长，直接控制军委日常运转，甚至被视为边个控制军办，边个就掌握军权的关键象征。更劲爆的是，周鸿祎出身第14集团军，背景和张友侠深度相关，和习近平没有直接交集。蔡慎坤认为，周鸿祎任军办主任，很可能是张友侠强势安插人马的结果。习近平长时期拿着的军权，现在身边被插入了一把利剑，等于核心防线被突破。这个是习近平失去军权的最明显信号。中共忙于内部权力更替，顾不上处理其他繁杂的事务。政治局5月没有开例会，6月终于开会，竟然完全不讨论中国经济、美中贸易谈判、半个中国遭遇洪灾等等问题，就谈了一件事，就是设立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拿了习近平手里边的大权。时事评论员江心哲根据这次政治局会议分析说，中国政治现在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几个政治集团正围绕习近平之后的事讨价还价。中共这场瘫痪正碰上了欧洲战争可能扩大的关键时刻，欧洲已经进入大规模备战，挪威准备将 F-35 战机部署到波兰，执行巡逻任务并保护军事物资进入乌克兰的关键后勤枢纽热舒夫。丹麦自从7月1号起正式实施全民义务兵役制度，年满18岁的女性必须和男性一起应征。芬兰已经在上个礼拜宣布在芬兰领土部署北约陆军，标志着芬兰放弃持续几十年中立政策。这项部署重新定义欧洲的军事版图，北约进一步挺进北极，也就是俄北方舰队和关键导弹基地。同时北约准备在芬兰境内距离俄罗斯边境仅仅200公里的地带设立陆军指挥总部。美军也在调整。7月2号，北约盟军最高司令、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换人，格林海维奇中将接替卡沃利上将。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职位通常由陆军或海军将领担任，这次罕见由空军中将出任。格林海维奇中将正式就任之前没多久，一架美军 U-2 侦察机被发现在苏格兰上空大约18300米高度飞行，路径正是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活动范围。 U-2 不是一般的侦察机，它能够超过21000米的高空飞行，飞机师要着住类似太空人的全额服。U-2 配备先进感测器，用来收集情报。U-2 诞生的目的就是对付苏联。综合这些背景来看，U-2 这次出动可能是监视俄罗斯西部军区，为逼近俄罗斯前线的北约部队提供支援。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政经最前线》节目中说，二战的历史教训就是，当一个强国出来挑战国际秩序而没有被压制、被惩罚的时候，就会出来第二个、第三个国家亦来挑战国际秩序。这个时候世界大战就会爆发，这个就是欧洲感到紧张的原因。如果俄罗斯不被挡住，中共没有被吓窒了，伊朗没有被做瓜了的话，世界大战就会爆发，那真的是要打世界大战了。 所以德国总理睇到以色列六月袭击伊朗嘅时候，先至会讲以色列帮我哋做咗啲邋遢嘢。欧洲局势同印太密切相关，专家学者们一直担心，作为战略伙伴，中共可能趁俄乌战争嘅时候入侵台湾。川普总统正喺度快速调整战略部署。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知情人士话，因为美国国内库存唔够，五角大楼决定暂停向乌克兰提供部分防空导弹及其他关键精确弹药，包括爱国者地对空导弹、毒刺地对空导弹、155毫米炮弹等。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这个可能同台海危机有关。美国在弹药补给和火力应用方面有优先顺序。以色列和伊朗战争刚告一段落，不知道后续会不会冲突。美军部署现在还未有完全撤离，还在保持警戒。另外就是在台海和南海，现在中共的敌对态势升高。一般认为，中共这次在以色列和伊朗战争里面搞到处境很尴尬，现在有可能在台海和南海拿回个面子，所以他这方面的姿态会更加强硬和升高。所以这个也就是美军必须要掌握他的安全库存量的主要因素。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张平担心的表示，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打起身，西方阵营的军火能够支撑一年吗？余中基补充说，美国这项决定应该亦有拉拢俄罗斯的考虑，美国还是希望能够争取普京愿意坐上谈判台，所以川普对俄罗斯的策略一直怀疑。这个也是美国希望全力对付中共的另外一个重要策略，所以他现在暂停提供军武，当然这个也是对普京释出最后的善意。美国还是没有放弃，希望能够尽快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用和谈的方式来解决战争。这样的话，他可以腾出个手来全力对付中共。明居正教授判断，俄乌局势和台海局势短期内都很难缓和，因为从过去国际关系角度来看，要结束这一类国际秩序的对抗，一是就是战场上决胜负，比如两次世界大战，一是就是政权向内冧荡，例如苏联和东欧共产阵营瓦解，没有经过世界大战，政权冧荡结束了对国际秩序的威胁。这样看来，如果中共内部权力更替导致政权垮台，对台湾和全球都是福音。美国和台湾当然不会坐在这里等局势变化，都在这里积极应对。从7月9号开始，台湾将展开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今年是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预计将会动员超过 2.2 万名后备军人。演习分为三个阶段，应对灰色地带骚扰、应急作战以及全面作战。国军正在为保家卫国做准备。3号发表在汉中国的一篇评论，还支了一个招数给台湾。中共执政根本没有合法性，中共不断高调宣示统一，台湾政府完全可以战略性反制，向中共提出进行全民公投，由台湾和大陆人民共同决定谁来主政。为了保障投票的公平与安全，台湾可以先在海外自由环境下进行网络投票，避开中共对选民的恐吓和干预。文章接着解释说，投票不是关键，投票会令到海外反共人士团结在台湾政府周围，增加台湾的国际影响力，令联合国重新审议中共代表中国的合法性问题。中共最怕民主，他高调谈统一，其实是用虚假的战争姿态来掩盖自己缺乏合法性的问题。听众朋友怎么看这个建议呢？你认为可不可行呢？欢迎在留言区发表意见。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 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二号在记者会上谈到美以联手空袭伊朗的成果。综合媒体报道，帕内尔重申川普宣称伊朗关键核设施已经被摧毁的讲法，并进一步表示，我们已经令他们的计划倒退一到两年。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资料显示，就算做不清楚伊朗关键浓缩设施本身是不是坍塌，但内部的离心机已经遭到摧毁。有人认为美方这个评估或许意味着接下来美国和以色列会继续打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二号接受 CBS 的访问时说，美国轰炸被伊朗福尔多核设施造成严重且大规模的破坏。阿拉奇说，没人确切知道福尔多发生了什么事，但就现在所知的，这个设施已经遭到严重兼且大规模的破坏。阿拉奇指出，伊朗原子能组织目前正进行评估和检查，相关报告将提交给政府。日本鹿儿岛外海吐格勒群岛近海，自6月21号开始频繁地震，到7月2号已经达到将近1000次，而且地震规模有加剧趋势。日本气象厅傍晚提醒会有5级或以上的地震。日本地质科学者分析指出，有3个活跃的断层，而且地震活动都在增强。根据 NHK 报道，吐格勒群岛地区过去亦都曾经历频繁的地震，例如去年在15日内出现346次1级以上地震，2021年在26日内发生过308次，而这次已经达到911次，比过去大幅增加。日本气象厅在2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仲不清楚这次地震持续异常活跃的原因，所以难以预测几时会平息。四年前这个区域曾经发生 6.1 级地震，近期需要注意可能再度出现震度是5级左右的地震。另外，气象厅仲不清楚这次地震是不是同火山活动有关，不过这次地震引发南海海槽特大地震的可能性很低。熊本大学地质科学学者横濑久方分析指出，吐格勒群岛周边地区存在3条活动断层，在恶石岛和小宝岛之间有2条活动断层，小宝岛和宝岛之间有1条，它们都可能变活跃。现在距离日本漫画家龙树亮预言的7月5号只剩下2日。不过地震专家东海大学合作教授长美年公分析指出，预言讲到日本和菲律宾之间海域火山爆发，不过在这个地区既没有火山活动，亦不存在引发地震的地质条件，这个区域不是板块边界，过去亦未曾记录过大规模地震，从目前科学已知的信息看，预言中的景象不可能发生。长美认为，重点应放在防灾整备，日本的地理特性造就了丰富的温泉和自然资源，但亦带来自然灾害风险。龙树亮亦已经解释，预言梦出现在7月5号并不等于事件必然在那日发生。彭博社7月2号报道，台湾鸿海集团已经要求印度 iPhone 工厂超过300名中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返回中国，留下台湾支援人员，这个会拖慢印度工人的培训进度和生产线运作，冲击苹果在南亚扩张制造业的计划。知情人士透露，鸿海设在印度南部的 iPhone 工厂里边，大部分中国员工在2个月前陆续收到通知，被要求返回中国，现在已经有超过300人离开。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员工的撤离虽然不会影响印度厂的生产品质，但很可能影响生产线的效率。苹果正和印度合作伙伴准备扩大新一代 iPhone 17的生产规模， 红海正在印度南部起一座新的 iPhone 工厂，而家仲唔清楚红海为咩要求呢啲员工翻去中国。虽然红海而家仍主要喺中国生产 iPhone， 但已经逐步喺印度建立起相当规模嘅组装业务。为咗加快扩张，红海当时派遣大量经验丰富嘅中国工程师去印度支援，训练红海印度员工。印度直到四年前才开始大规模组装 iPhone， 现在已经占全球产量的五分之一。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